各位弟兄姊妹晚安，我们一起祈祷。天父，我们仰望你，当我们真是歌颂你赞美你的时候，祈求主你给我们的生命都成为那个你讨你喜悦的活祭，让到我们能够可以生命更新而变化，也都帮助孩子讲讲你的话语清楚，我们因着你的话语就是成为我们改变生命的理由。多谢主，我们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今天的讲道我们就会继续去到延续以赛亚书那个四首仆人之歌的第二首。第二首呢，其实就记载了在以赛亚书的49章第一到第六节的经文里面。我一开头呢就打算引用两位学者先。这两位学者呢可能真是帮助你去到研读这四首的仆人之歌的。首先我们明白呢，原来由第40章去到55章，通常啲人呢就称呢十几章嘅经文就係嚟自一个先知嘅手笔。那个先知我哋唔知佢个名系边一个，但係我哋喺学术界入面呢就作咗个名俾佢，佢个名就叫做第二以赛亚。你听到呢个第二以赛亚呢，你就睇落去你就会问啦，以赛亚书唔系以赛亚写嘅咩？点解会有个第二以赛亚喺入面嘅呢？因为古代嗰个嘅作者观同我哋现代真系有啲嘅唔同。现代譬如佢个例子《释经释出火》系高明谦写嘅，大家买咗未？真系要买吓。咁你买咗之后，你唔会谂咧入边嘅内容唔系我写噶嘛，系嘛？因为明明系写咗高明谦住，咁啊一定系我写。咁但系即系高明谦写，高明谦作，咁就一定系嚟自我嘅手笔。但系我哋就用现代嗰个作者观去到谂古代嘅书卷啦，譬如以赛亚书系边个写噶？我哋就一定系谂以赛亚写噶，因为我哋用现代嘅观念谂古代嘅嘢。但原来古代嘅嘢咧，以赛亚书成66章咧，我哋会发现入边有啲嘅内容根本就唔系好有可能系出自以赛亚本人嘅手笔，并且我哋会发现以前古代咧有啲人系咁嘅，佢写完之后咧，佢唔会出自己嘅名，而系讹称一个更加有认受性又或者有权威性的一个人成为他的作品那个的认受。我们叫做即一种这样的情况呢，就是整个以赛亚书就分了三卷，第一、第二和第三以赛亚。咁喺恰巧仆人之歌四首嘅仆人之歌咧，都存在喺第二以赛亚嘅篇幅入边。咁我哋就要谂啦，第二以赛亚系属于乜嘢年代嘅人呢？其实佢就属于一种我哋叫做秘掳嘅末期、回归嘅初期嘅一个人。而呢个人咧，应该就生存喺呢个嘅巴比伦帝国入边。大家有听过即系秘掳同埋回归嘅呢件事？我哋上个礼拜亦都解释过，其实我哋当时嘅秘掳回归嘅以色列民面对一个大时代嘅改变，大家仲记唔记得？一个大时代嘅改变就係巴比伦帝国将会倒台，波斯帝国将会兴起。当古列大帝去到兴起嘅时候，建立咗波斯帝国，就会落一道嘅诏书去到呼吁嗰班嘅犹太人离开巴比伦，进到耶路撒冷重建圣殿。大家有冇印象我哋上个礼拜讲过呢啲嘅内容？咁如果係咁呢，我哋就明白呢，仆人之歌係按照一个咁样嘅背景去到作出嚟。咁40到55章呢，我哋就将嗰四首嘅仆人之歌呢斩开两半㗎喎。嗰两位嘅学者呢就喺1988年入面去到出版咗一篇嘅论文。嗰论文呢佢有记载啦，佢就认为40到48章同埋49同埋到55章係分咗两卷嘅第二赛亚。头嗰一卷呢，嗰、那个仆人，亦即係话上个礼拜我哋读到嗰个仆人呢，係佢嘅身份系边一个？大家有冇印象？就是以色列，以色列作为一个蚁民，他成为一个仆人的身份。但是去到49到55章就有三首的仆人之歌摆在这个篇幅里面。他就会发现那个仆人的身份开始有个改变，就不是以赛亚本人了，不是以色列本，就是他那个群体，而是哪个呢？而是第二以赛亚本身。我略略讲下那个背景，让你更加欣赏这一首的仆人之歌。就是如果你能够想象你即是秘掳去到巴比伦，而巴比伦是一个什么的概念呢？那个概念就是一个大帝国的概念。大帝国的概念即是东边是可以去到现在的科威特，西边是去到地中海， 咁係一個好大嘅版圖，包括咗而家嘅伊拉克、敘利亞、黎巴嫩、以色列、約旦咁大嘅版圖。嗱，咁大嘅版圖，我哋會發現咧，其實佢就係、是、即係如果你係一個以色列民，你秘掳去到巴比倫，你覺得佢哋嘅生活定係佢哋嘅生活係舒適定係凄慘咧？邊個覺得舒適嘅舉手？邊個覺得凄慘嘅舉手？我都覺得咧，好多人都覺得凄慘嘅。但係咧，原來根據聖經記載喺耶利米書嘅29章咧，你會發現原來你秘掳咗去到巴比倫之後咧，你可以起自己嘅房屋，耕自己嘅田，然後你就可以將你嘅仔即係娶咗人哋嘅女，然後將你嘅女嫁俾人哋嘅仔，最緊要生養眾多，遍滿全地。然後你就會發現有啲嘅考古證明話俾我哋聽，有啲嘅泥板證明佢哋可以經商、貿易、買賣。咁如果係咁，你就能夠想像嗰班嘅以色列民，根據耶利米書，佢哋秘掳應該要有70年。如果你當時是40歲秘掳的話，你又說要秘掳40年，即是你是預了你就會死在哪裡啊？死在巴比倫。當你想著你要死在巴比倫，你不是說要去兩年那麼簡單，如果說是70年的話，其實你就會落地和生根，融入當地的文化，是不是這樣啊？就是一種這樣的情況。這個是大帝國的首都，你可想而知是一個非常繁華的一個都會。我們如果你有機會去柏林的話，你就會去到一個柏林的博物館，看到當時巴比倫那個城牆，就整個城牆那個壁畫就運了去柏林，你所想而知那些德國佬呢，不是德國人呢，其實他就將整個城牆偷，不是，就運了過去了。咁你就會即係發現好多嗰啲大英博物館啊，同埋嗰啲嘅德國嗰啲嘅博物館咧，其實係賊鬥嚟嘅，佢哋攞曬人哋啲嘢擺咗落去嗰啲嘅博物館。嗱，如果係咁嘅時候咧，你就去到嗰度咧，哇！你就會發現嗰個城牆係好宏偉、好靚嘅一個咁樣嘅大都會。而家就有一名嘅先知，佢嘅名字我哋唔知邊個，但係我哋知道佢叫做第二以賽亞，就預言巴比倫將會倒台。波斯帝国将会兴起，所以就呼吁那班的以色列人要逃离巴比伦，回去耶路撒冷重建圣殿。比着你肯不肯听这个第二以赛亚回去耶路撒冷先？耶路撒冷是一个什么的概念？耶路撒冷是一个废墟，是一个了无人烟和已经沦陷了的一个的地方。咁我哋會發現一個係即係邊疆，一個係首都，你梗係想留喺首都入面。而的而且確根據以斯拉記嘅第二章，我哋就明白回歸返去耶路撒冷嘅人，根據所羅巴伯嘅帶領，總共有42,000多人咁多。肯回歸嘅有42,000多人，多唔多呀？睇落去好多，但如果我哋根據考古一個嘅發現咧，你就會發現喺巴比倫嗰度有一個叫做猶太村啊，猶太村即係猶太人住嘅地方，喺嗰度我哋就做一啲嘅街磚嘅 estimation 啦，你就會發現咧，其實就計下，原來秘掳去到散居喺巴比倫嘅猶太人咧，大概係40多萬咁多。咁如果係40多萬，有40,000人肯回歸嘅話咧，只不過係奉獻1/10嘅啫。咁你會發現呢，其實就唔係好多人願意回歸，好多人願意留喺巴比倫，唔願意回歸。咁所以我哋面對一個第二以賽亞，佢要肩負起一個嘅使命，就係要呼籲人離開巴比倫，係一個絕對唔容易嘅一個咁樣嘅使命。我哋睇一睇嗰個經文喎，49章，我哋用一個咁樣嘅背景嘅身份，我哋睇一睇原來呢一個第二以賽亞佢嘅蒙召到底係點樣樣呢？他就在第一節那裡，就是一句的說話，就是說自我出胎，耶和華就選召我，自我出母腹，他就提我的名。我們發現這個是第一節，同樣的內容呢都出現在第五節那裡。第五節就說耶和華從我出胎，造就我作他的仆人。大家見不見到這一句？你就會咁樣見到嘅話咧，你就會明白呢一個上帝嘅仆人啊，幾時蒙召嘅咧？就係、是、當佢仲喺阿媽個肚入邊嘅時候，佢就蒙召噶啦。有冇人邊個喺阿媽個肚入邊就蒙召嘅呢一度？咁其實就係一個好 是一个什么的概念呢？有什么的先知 在阿妈的肚子里面就能够蒙召呢？我们立刻想起的那个叫耶利米，因为呢在耶利米书的第一章里面，他就说上帝造他那个 make up， 造出来呢就是整个先知这样的样子。你望下你隔篱嗰个 make up 似唔似啊？吓，即系佢嘅有个样睇嘅，同埋咧，佢塑造紧佢嘅时候似咩？系啊，似先过你知嗰啲先知吓，即系佢个 make up 就系俾耶和华选召，佢个创造，佢个塑造就为咗一个嘅目的吓，嗰目的就要传递上帝嘅心意，要代表上帝嘅说话，咁所以先知。这个是先知的呼召，亦都是一个这样的情况。好了，跟着我们看下去就是去到即第二节那里，我们看看这位的仆人究竟有什么的特质。第二节他就这样说，他使我的口如快刀。比喻来的啫，你见不到隔离那个口的，但你能够想象他的口如快刀，你的脑想想到的东西。你唔好諗嗰啲有啲刀喺你個口度飛出嚟呀。不過快刀係咩？快刀就係小李飛刀。小李飛刀其實唔係，快刀呢就係近距離攻擊嘅武器。近距離攻擊嘅武器。你唔好諗小李飛刀。咁呢個第一，將我藏在他手任之下。咁你就明呢把快刀係要喺上帝的手任下面的，手任下面随时攻击近距离的敌人，又或者你暗杀通常都这样做的。 OK， 那这个他说他把口是近距离的快刀，这个是第一。然后你就会发现第二节的下半节有一句的说话，就是说又使我成为磨亮的箭，将我藏在佢箭袋之中。大家见到呢一句，箭系咩？箭系远距离嘅武器，系远距离嘅武器。快刀系近距离，箭系远距离，两个都有个藏字，刀系藏在手刃底下，箭藏喺边啊？箭袋当中。无论箭袋，无论手刃，其实都是上帝。上帝，即是这个先知是上帝手上的工具。咁无论佢是远距离定是近距离，上帝都会使用佢。嗱，咁如果是这样的时候呢，即是其实是一个比喻嚟嘅，你知啊，先知不是攞嚟杀人嘅，先知攞嚟做咩？攞嚟宣讲上帝嘅说话，代表佢嘅说话，无论是宣讲俾近距离嗰班嘅以色列民。又或者他的说话呢是牵涉到外邦地极里面呢都是威力和适用的。所以说他是宣讲给外面的人，也都是宣讲给即以色列民，两个，一个近处一个远处，这样的意思。那这个是他的任务来的。他的任务就是说他要代表上帝说话，是要跟以色列民讲。同一时间透过以色列民，他的说话是对外邦是有所功效的。这个第一点。跟着我们看下去第四节。第四节。我却说，当然第三节有一句的说话，就是说对我说，你是我的仆人以色列，我必因你得荣耀。这个是上帝跟他讲的。你会看这一度，你以为那个仆人的身份就是以色列民。咁其实根据好多学者研究，呢、这个我的仆人以色列，嗰、那个以色列唔应该理解为一个民族嘅名称，而系理解为雅各改名为以色列嗰个个人性嘅名字。我唔知道大家明我讲乜。咁如果系咁咧，呢、这个仆人嘅身份就唔系以色列民啦，而系上帝要帮佢好似雅各咁样样经历一个改名嘅过程。让他能够可以经历上帝的荣耀。所以上帝呼召这个的上帝的仆人有两点我们留意。第一，上帝拣选他，他的口要传递远处和近处的对象的说话，这个是第一。第二，他要经历一个如雅各改名为以色列的一个的经历，并且因为这个上帝的仆人的身份，上帝要得着荣耀。你想不想成为这个仆人？ 我哋有啲犹豫，原因因为你会睇咗第四节。第四节就系话，我却说，上帝话拣你系仆人，上帝讲完啦，咁你有咩反应？你嘅反应就系第四节，我却说我劳碌是徒然，我尽力是虚无虚空。然而我当得的你必在耶和华那里，我的赏赐必在我神那里。你会问一个问题，这个上帝的仆人为什么会讲这句说话？如果我们用回我们头先那个秘掳回归的光景，你就会明白，如果他是按照上帝的呼召呼吁人离开那个五光十色的巴比伦，回归回去耶路撒冷重建那个废墟的圣殿，他那个的说话和那个呼吁起码都会受到很多人的冷落和挑战。你会发现他是这样是这样说，要呼吁人你真的要离开巴比伦。为什么？就因为巴比伦就来冧荡了，这个大帝国将会灭亡了。但是你不信，很明显，为什么？就是因为你会看到一个这么劲的巴比伦，怎有可能会灭亡？是吗？在一个这么繁华的大都会里面，我融入了当地的文化，你不要玩啊，我的仔还要凑去上学的，你不要玩啊，我明天还要跟人做买卖的。那种这样的情况，你会发现这个先知按照上帝的吩咐去到呼吁他们离开巴比伦，是一个吃力不讨好的工作。所以他有句的说话是真的无可厚非，就说我劳碌按照上帝的吩咐去到做了，我是发现个劳碌是徒然的，我尽力是虚无和虚空。我们不要以为按照上帝的吩咐去到做，又或者上帝呼召我走去做到的工作，一定是 ensure productivity 的，没有那么 ensure 的。又或者正正就是因为吃力不讨好，那样东西才是真都未定的。那个呼召或者上帝给你叫你做的事之所以真实，并不表示那样东西一定有立即很明显的果效。有果效当然开心，没有果效亦都不会因此否定那样东西是不是来自上帝呼吁你做。上帝呼吁你做那件事， disregard 那样东西究竟是不是有 productivity 都好，只要上帝吩咐你做，就成为那样东西的意义和价值。所以如果是这样，这个上帝的仆人呢，那个第四节的下半节是值得我们学习的。那句说话就说，然而我当得的你必在耶和华那里，我的赏赐必在我神那里。这一句他面对一个点击率非常之低，很多人都不觉得他很认真对待他的信息底下，他认定他唯一那个依靠和肯定是来自上帝。这个对于侍奉的人是很重要的，因为我们每个人呢都是有软弱。为什么有软弱？因为我们很想人来肯定我，是吧？你摆了那个 post 上 IG， 你真的碌下成日都看看有多少个心的，会不会的？压晒头啊，是不是大家？又或者你摆落个 Facebook 那里，你真的每一秒都 check 呢，今天哪个 like 了没啊，这样的。其实我们很紧张，表面上你不会跟人讲的，这些我都明白，因为我都紧张的。其实我们个个人都是这样的。又或者大完那场敬拜，我究竟我弟兄姊妹 enjoy， 我究竟有没有走音，我究竟带不带得好，你会紧张的，是不是？又或者你不要讲在教会服侍，你在公司那里做事，你整了一个文件出来，你很想人家重视和肯定的。但是这个的世界，如果你当然要有人家的肯定和赞赏，这个是人之常情，个个人都会做。但如果你的生命是过度地 去到追求人哋嘅掌声同埋人哋嘅赞赏，咁你就慢慢悟唔到你真实嘅自己。我解释俾你听，就是因为当人哋喜欢你嘅发型系向左梳嘅，啊咁你就向左梳，啊突然之间咧，点击率最高系向右梳，咁所以你又向右梳。然后近排你又觉得兴咧系向中间嘅，中间分界。啊，然后咧你就话而家咧要有卷嘅，啊卷，我女成日卷啊嗰啲，啊卷嘅，啊原来咧近排兴系冇界嘅，啊咁你会发现咧，无论你系左界定右界，无论你系中界定无界，你会发现咧你系活唔到你嘅 style， 同唔同意啊？活唔到，你成个人啊就随住呢个嘅时间。人哋嘅喜好就定义咗你究竟系一个点样嘅人。嗱，如果你太过容易系受到人哋嘅影响，你会慢慢系冇咗自己嘅，冇咗自己。如果你系一个咁样嘅人，你好难做到呢个先知，因为呢个先知咧，日日做紧嘅嘢都系俾人否定。而当佢俾人否定嘅时候咧，最顶瘾嘅一件，即系最过瘾嘅一件事咧，就系、是、上帝系。要叫佢做嗰样嘢，而嗰样嘢系冇点击嘅，你会唔会做？而你亦都知道上帝，我做唔系因为佢哋有冇点击，我做系因为你叫我做，而呢样样嘢我知道，我忠诚做咗，我的赏赐必在我神那里，就系呢一句，就系呢一句。如果是这样，上帝知道你的肯定是来自上帝的话，你就定个台油了，我不用怕。其实这件事很简单，大家知不知道你是无价宝来的？无价宝不是因为你、就是、本身的人有什么值得被人爱或者被神爱，是因为你之所以无价，就是因为耶稣基督为你钉十字架，而钉十字架用他的宝血买赎了你的生命，是不是？嗱，即系譬如一对袜啦，一对袜咧系值$10咁算啦。咁你用$10买，咁呢个咪就系嗰对袜嘅价值咯，系咪？但系谁不知原来嗰对袜咧系着咗喺姜涛嘅脚上，吓、啊、原来有人咧系愿意出$10,000去到买，买咗之后咧，佢着完之后咧就即刻除咗系唔使嘅，佢要日日闻到嗰阵味，因为嗰阵味好值钱啊。咁你就会发现呢，有人愿意出$100,000去到买佢，咁嗰对物嘅价值就係$100,000，係咪？好啦，而家有上帝话要买起你，佢点买你？上帝话买起你，佢点买你？佢用佢牺牲嘅宝血买赎咗你。当佢买赎咗你，呢一个就係你嘅价值。而呢个价值系即系 infinity， 大家识唔识计嗰条数先 ？infinity 加一系等于 infinity 加1,000,000等于 infinity。OK， 咁所以你望下你隔篱嗰个嘅额头已经系有个 infinity 嘅，即系嗰个嘅即系个 mark 住咗啊，系因为佢已经系有即系上帝嘅宝血 mark 住咗佢。但是基督徒是有时会看不开的，看不开，你看不到那个你价值的真实，然后你会很看不开这样就贱卖自己给人家那些掌声、名誉、地位，人家那些 like， 就算人家出1,000,000，你都知1,000,000加 infinity 仍然都是那个数，是吧？但是你会看不开，你会贱卖，而你自己就会成为那个人，成为那个人，慢慢你就活不到上帝给你价值应该要有那个人性。这个就是仆人的挑战，我所当得的你，就是我的深渊，我的你是在耶和华那里，不是在你老细那里，不是，甚至不是在某个牧者那里，不是你在你身边的弟兄姊妹那里，当然人家的肯定很重要，但总不及耶稣基督对你那个价值的肯定。如果你认清这个价值，你的生命不会扭曲， 你的心会很稳妥，你亦都知道冇一样嘢能够买得起我，系咪啊？当然，即系我老细买咗，即系出咗啲人工买起我啦，就要 make sure 要做好嗰件事啦，咁样样。不过 anyway， 佢净系能够可以即系出人工，呢个系好 fair 啊。不过呢个人工定义唔到我嘅价值嘅，系 no 啊，定义唔到。第五节。他有个使命，这个仆人的使命就是耶和华从我出胎造就我作他的仆人，要使雅各归向他，是以色列到他那里聚集。然后第五节有句说话我们个个都要知，原来耶和华看我为尊贵，我的神也成为我的力量。第五节就是讲这一样东西，就算有一千一万个 like 你个 post， 但是只要有一个 like 你就心甘命抵，那个 like 是耶稣基督。 like 你那个人的身份比起有几多个 like 更重要，而那个 like 了你的时候就跟你说恭敬谦，我看你为尊贵，哇！我博到呢个 like， 我真系有十万个 like 都唔使嘅，系咪啊？即系最紧要系佢啫嘛。你如果谂紧最紧要系佢啊，我就会活得洒脱好多，系咪啊？活得洒脱好多。就算有一万个 angry 咁样样，即系执落你个 post 嗰度，唔紧要啊，有一个 like 就得噶啦，有一个 like 就得。嗱，想象你谂下好啦吓。就是你想你有无限的金钱，想一下好了，如果你有无限的金钱，你是不介意出街跌了一千万的，但是如果你得一千元，你跌了五百元，介不介意？很介意。如果你有无限的爱充满你，你真的不介意呢我 say sorry 先，定是你向我 say sorry 先，是吧？我又不介意我走多一步，因为起码我后面那条水喉啡住我，是吧？那个敬爱的源头啡住我，是个人变得什么？变得洒脱很多，是吧？变得坦荡很多。如果是这样，你就会明白那个使命之所以能够坚持，原因就是来自上帝对你的肯定和扶持。所以最后上帝在第六节那里有个这样的使命给他，现在他说你作我的仆人，使雅各众支派复兴，使以色列当中得保存的归回尚为小事，我还要使你作外邦人的光，叫你施行我的救恩直到地极。这一句就很清楚说明他的任务，就是要使以色列得保存的什么归回，即是说他的任务是要将以色列民归回去到耶路撒冷那里，那些得保存就是那些渔民被掳回归，那些渔民要得保存。如果你发现这一段的经文那个尚为小事呢，你以为那件小事就是指那些叫做以色列民得归回那件事嘛，是不是？但是原来原文来到看呢，尚为小事应该就是摆在你作我的仆人那里的。如果是这样怎解读呢？你的解读就是，现在他说你作我的仆人，尚为小事，我还要使雅各众支派复兴，令到以色列得保存的归回，我仲要令到你作外邦人的光，叫你施行我的救恩直到地极。嗱，即系话俾你听，你今日成为上帝的仆人是一件小事。嗱，呢件小事咧，我哋要留意，你成为上帝的仆人系咪小事嚟噶？对你嚟讲肯定唔系小事，系咪？呢件系头等大事。是我改变我生命人生启发的一件事。 所以我好珍惜成为上帝的仆人，我要即系一按照佢嘅心意而行，呢个系一件头等大事对我嚟讲。但系上帝同你讲，就算 even 你觉得呢件事系头等大事，喺上帝嘅大版图、大国度嚟到睇，呢一件系小事。嗱，呢件小事嘅呢个角度同埋呢个视野，我哋要知道。我哋唔好，当我哋成为上帝嘅仆人之后，我哋嘅自我系咁膨胀，膨胀到一个嘅地步，就系、是、哦，呢、这个教会好似冇咗我唔得。又或者去到呢、这个一个乜嘢嘅地步，就系、是、即系就算我唔理人哋嗰啲点击，我去到一个无欲无求嘅境地，但系我去到一个自我膨胀，系啊，只要你耶稣 like 我就得噶啦，咁样嘅。要平衡，那个平衡就是高明谦，不要觉得咁巴闭，上帝拣选你有几咁巴闭，是对你来讲真的很大件事。但是对上帝的角度来到看，这一件是水桶当中的一滴，这个是整个土地的一粒的微尘。而在上帝的大计划里面，无数的天君天使，无数的仆人使女，都被上帝拣选成为他的仆人。而在这块的大砌图里面，你只不过成为一个 puzzle， 就植入在上帝的大计划里面。有没有你这个 puzzle？ 小事。但是没有了你这个 puzzle， 上帝的计划能不能够完成？能够。你这个 puzzle 是随意地可以被人取代，但是 对你来说这件是大事。所以我们会看到，某是上帝肯定我视我为宝贵，但却又同时要平衡这件事在上帝的大计划里面是一件小事。因为上帝的计划是什么？上帝的计划就是使支派复兴，使以色列的归回，还要做外邦人的光，施行上帝的救恩直到地极。你觉不觉得这件是何等伟大的事？如果是这样，这个才是一个重点。如果是这样，我们就又重要又尚为小事的一个反差、对立、矛盾的状态当中，我们忠心成为上帝的仆人，在这里我们好好地去到服侍这个时代，在这个时代里面，我们甘愿成为那个小事，植入上帝的大版图里面，成就上帝的美意。我们一起祈祷。多谢天父给我们这首的仆人之歌，让我们能够可以参与在你的奇妙的旅程里面，让我们能够可以因着那种的蜜欲，人家的掌声，人家对我们的期望，从而令到我们有扭曲的人生的时候，祈求主你给我们能够可以认定一切那个肯定、全源和价值都是来自你。求主帮助我们每一个，奉耶稣基督的名祈祷，阿门。